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人生就像选择题，当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是选择乐观努力的面对呢，还是悲观的抱怨呢？你是选择善用自己拥有的，还是抱怨自己失去的没有的呢？就像这个半杯水，你看到的是半空的呢，还是半满的呢？事实上，不同的生命态度，不同的生活态度，也会带来不同的人生走向。那今天我的主题就是像保罗一样学会了。让我们一起从腓立比书4:10-20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的生活态度，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、知足、感恩，活出丰盛的人生。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谦卑俯伏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专注于你，给我们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，领受从你而来的恩膏。祷告是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腓立比书呢，是4卷监狱书信中的一卷。那当时保罗呢，是在罗马就被囚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就是保罗向腓立比教会对他的馈赠表现一种感恩 的这个表达感恩之意。那之前腓立比教会一直都是有供应保罗生活上的需要，但是后来呢，因故就中断了。那现在呢，他们知道保罗被关，于是他们就再一次的抓住机会，打发以巴弗提从大老远的，他们就赶到了罗马来资助保罗。那这份从远处而来的奉献，是教会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对保罗的一种思念，也是让保罗感到很喜乐的。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学习，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学会喜乐。弟兄姐妹们，请问你最近一次经历喜乐是什么时候呢？那这样的喜乐又持续多久？那最近我们家有一件比较喜乐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家的儿子经过1年多的挣扎犹豫，然后反反复复之后，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换工作，然后接着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顺利，找到了 新的工作。那我们心里都很喜乐，我们总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。可是我发现呢，这样的喜乐只是一时的、短暂的，因为接下来我们又开始担心了，他新工作是不是要怎么样的适应种种种种的事情。可以说人生很多的事情，常常人生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的喜乐常常是取决于外在环境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的心情好像在坐这个云霄飞车一样，跟着高高高高低低的高低起伏。事情如果顺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快乐；事情改变了，我们就不快乐。我们常常紧抓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以为这些会给我们快乐，但是疫情以来，我们也听到很多很多的不幸的消息。那我认识的几位朋友，他们都因为得了 COVID 而离世了，所以真的是让人感叹生命的无常。那我们以为拥有金钱、物质、成就、名利就能够带来快乐，但是这次疫情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许多的商店也关门，很多人失业，生活就陷入了困境。然后再加上我们地球的暖化、气候的变迁，造成了很多的天灾人祸，整个的政局其实是动荡不安的。如果我们看眼前的局势，其实是悲观的，其实是喜乐不起来的。但是呢，基督徒的喜乐不同于快乐，基督徒的就是这个喜乐也是包括在快乐之中。但是基督徒的喜乐不是一种感觉，它不是一瞬间，它也不是一件事，更不是一天。基督徒的喜乐呢，是整个生命的状态，还有生命的态度。就像保罗 他对腓立比教会，因为思念他从大老远的来馈赠，他虽然很喜乐，然而保罗表达喜乐的方式却非常的不一样。他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现代中文译本他翻译叫做我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。原来保罗喜乐的秘诀不是靠他外在的物质，而是他内在状态的一个披露。他虽然被囚失去了自由，但是对保罗而言更真实的是他在主里面。这反映保罗在患难当中依然是跟神保持的非常亲密的关系。那这个也正是保罗大大喜乐的主要原因。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 Billy Sunday 他就说到了，他说你的喜乐若 你的里面若没有喜乐，那你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有漏洞。所以你如果看整卷的腓立比书，喜乐跟欢笑这个词就出现了大概有18次之多。所以在基督里是保罗喜乐的泉源，短短的四章处处充满了喜乐，在祈求中的喜乐，在传扬中有喜乐，在长进中有喜乐，在浇灌中有喜乐，在服侍中有喜乐，在倚靠中有喜乐，在被思念中有喜乐。可以说保罗从他人生的经验当中，在他的信仰中学习喜乐，而且不但他学习喜乐，他更是学会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什么使你不快乐呢？什么使你不喜乐呢？是你的健康状况吗？是你的儿女吗？是你的生活压力、人际关系，还是疫情呢？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问，有什么东西使你有喜乐？有什么是能够让你真正的从心里得到的那种喜乐跟满足呢？其实喜乐是一种选择。箴言书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那你要选择喜乐的心还是忧伤的灵呢？喜乐是有感染力的，所谓面由心生，相由心生。所以大家能够从我们的外表，从我们的言语举止，我们都可以感受你里面是喜乐的还是忧伤的。所以喜乐也是建基于相信，相信这位神会帮助我们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面对生活的难处不如意，我们就要学习诗人跟自己的内心来对话。他说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。那这个烦躁的原文就是嚷叫。这个诗人很清楚自己内心的状态，他是一个不断的向下沉沦，不停的在呐喊。因此他自问，他想要找出忧闷的原因。那在我们的现实人生当中，我们也会经历情绪的低落，我们也会有沮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心来发问。所以这个诗人他不断的在探问，他在自我的对话的过程当中，他给自己的心一个答案。他说，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，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每当你生活沮丧灰心的时候，每当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每当你看不见盼望的时候，你要向你的心来说话。你要说，我要仰望等候上帝，然后你开始我们来赞美他。因为赞美让人喜悦，赞美让人看见希望，相信神必按着他的时间来行动，因为他是拯救你的上帝。那喜乐的人，他看人生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成长和看神做事的机会。他们会用上帝的眼光来诠释事情，就像约瑟一样，他被哥哥卖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埃及，他又被无限 无赖到了这个下到了监牢，历经了十多年的煎熬。所以可是我们在圣经中看不到约瑟的任何的抱怨，他总是积极的面对，然后最终他成为万人之上的宰相。后来哥哥们呢，在父亲雅各死后，就是很害怕这个弟弟约瑟会来报复，所以创世纪50章19到20节，他诠释了整个约瑟故事的神学意义。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替代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识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识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”原来哥哥定义是恶的，但是神却用恶来成就好。那这个好不仅是为了约瑟的好处，更是为了多人的好处。也因着约瑟用上帝的眼光来诠释事情，他可以完全的饶恕哥哥们的恶行，他心里能够得到释放，能够得到平安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学习 喜乐，一定要是要去给，我们要就去用给，然后去分享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就会有神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就好像以色列有两个内陆海，一个就是加利利海，这个一个就是死海。那这两个海它的源头都是约旦河，但是呢加利利海是活海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里面有很多的鱼群，有进有出，然后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都在这里面发生的。但是死海却是封闭的海，有进却是没有出，也没有任何的生物，它是又咸又臭。那今天你的生命像什么呢？是像加利利海充满活力，还是像死海是又咸又臭呢？如果今天你的生命是充满了埋怨，充满了苦涩，那走出埋怨苦涩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。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自己唉声叹气，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埋怨。你越是不肯跟别人分享主的恩典，就越没有喜乐。那这也是圣经上所说的，施比受更有福，而不是得到。当我们愿意付出给别人，我们就是可以给别人带来生命的改变，也能够带来社区的改变。而那种喜乐是真正言语无法形容的喜乐。那就好像你带领人信耶稣一样，当他受洗的时候，谁最快乐？有时候是你比受洗的人更快乐，因为看见自己所付出的是这么样的有收成，那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经历丰盛生命的秘诀，不是在于更多，要得着更多，而是要给予。只有懂得付出给别人的人，才能够在生命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喜乐。这是第一点，除了要跟保罗学习，保罗像保罗一样学会喜乐，第二个我们还要学会知足。那最近我在无意中在那个 Netflix 我看到了一部片子，就是教人怎么样整理家。那我就好奇怪哦，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教的，有什么好学的？但是我发现美国人呢，他们很愿意花钱请教专家。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，这个日本老师从日本过来的，刚刚移民，然后他每到了一个家，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从衣服开始。他要把全家人，最重要的是女主人，把他的那个衣柜里面的，还有这个所有的衣橱里面的衣服，通通的全部都要放在床上，那个堆起来就像是一座小山。有些衣服呢，甚至连标签都在。那看到衣服有标签在的话，马上撕掉，因为他说有标签的衣服你绝对是不会穿的，所以他就撕掉。好，所以好，女主人每次看到了就会觉得哇，不可思议。那有人甚至还说好 embarrassing 哦，好丢脸哦，真的是没有办法理喻自己怎么能够买这么多。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步呢，他就筛选，要的呢就保留，不要的呢就丢弃或者是捐献。有些人可以 可以好几百袋的袋子。那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说，有一些人的家呢，他囤积了很多的杂物，在整理清洁的这个过程呢，跟重新归位都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。那这个节目很有意思，他到了最后他就会访问这个家庭，所以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整理家是需要学习的，包括折衣服也是一门学问，我现在学会了怎么样整理衣服然后放在衣柜里面，真的很棒。所以整理的过程呢，也是帮助他们重新的思想到，就是说这个消费的习惯、生活的态度，还有分辨什么是需要的，什么是欲望，什么是该买的，什么是不该买的。其实人生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刻意去学习的，包括我们经营婚姻，对不对？人际关系，还有读神的话，还有生命品格的塑造等等等等。好，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在后面学习音控、摄影、打鼓、直播，种种种种的，这些都不是天生都会的，而只要愿意学习就可以慢慢学会，然后就能够驾轻就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同样的知足，同样的知足也不是天生就会的，而是要学习的。按照人的这种本性，我们是渴望多，以为拥有的多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。我们深深的受到了物质主义、享乐主义、消费主义的影响，以为拥有了，我们拥有了想要的一切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知足。但是其实这个想法的本身就让人越来越不知足，因为拥有的多你就想要的更多。就像有了车子你想要更好的车子，有了房子你想要更大更豪华的房子。说到底，人的欲望可以是无底洞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里保罗说，那我们一起再念一次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的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那这个知足在原文里是讲到一个人经过自律的操练后，他不再被环境所左右，从他内在发出的力量足够应付任何可以发生的状况。保罗他就是在经验当中学会了这个知足的功课，这个也体现在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卑贱不是讲灵性，也不是在讲道德方面的，而是在面对实际生活非常贫穷的一个光景。卑贱跟丰富是一个对比，强烈的对比，都是在讲生活的一个状况。然后接下来的两个对比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都是在反映那个时候他在被囚被关的时候他的生活的境况。当时的囚犯他们就必须要自理饭食，所以如果没有人资助他们，保罗的确是有可能会饥饿，的确有可能会缺乏的。然而保罗说，不论丰富或缺乏，他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学会了知足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知足不一定跟更多的财富、更多的物质生活成正比，这两个没有必要的这个关系。真正的知足是超越环境的知足，是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知足。所以保罗知足的秘诀就是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凡事都能做。刚刚我们也有唱这首诗歌哈。那这节经文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节经文是不是很激励人？好，这节经文也被基督徒广泛的使用在各个的场所当中。这个人，美式足球明星 Tim Tebow。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。那他在公开的足球比赛的时候，他会在他的眼睛下方涂上防止光线刺眼的那个黑色的那个线条。他一边就 写下英文圣经的经卷，一边就写下了经文来表达他的信仰。那有一次他就写下了，他就写下这些经文 Philippians 4:13，后来成为热搜，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。如果你把这节经文单单的把它抽，单单的抽，把它抽出来哈，来读，那我们会理解为，靠着主给我的力量，基督徒是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，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是不是？是不是觉得非常有力？是不是觉得非常有底气？但是弟兄姐妹们，这节经文他说凡事都能做的，凡事比较正确的解释是各种情况，而不是理解为各样的事情，各种事情都能做。这里面也没有做，原文没有做这个字。所以呢，现代的中文译本翻译为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，我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。所以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神要成就的事情上，在神给保罗的环境中，神也同样给保罗力量，让他有一颗知足的心去适应任何的境况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讲，这句话也是这样子的，不管面对任何的环境，面对任何的事情，靠着耶稣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凡事知足的心去面对，而不是说我们凡事我们要做的事情神都会帮我们完成，凡事都可以去做成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超越环境的知足。我们知道耶稣生在马槽当中，他长在贫穷的木匠之家，然后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呢，他形容他自己的生活是孤单，他形容他自己的生活是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然后耶稣也说他休息的地方呢，耶稣说他连他休息的地方都没有，他的头都不知道要枕在哪里，甚至他死的时候连一个安葬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他被葬在别人的这个坟墓当中。所以从人的眼光面对这样的生活，我们很难跟知足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知足的人，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他对生活有抱怨跟不满的地方。当他累了饿了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作为他的食物。当他饥饿贫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天父的旨意，当他看到天父的旨意成全的时候，他就有满足，他就能够知足。然后他去不同的城市做工没有果效的时候，面对这个事工的不顺跟打击的时候，他以父为乐，他说父啊，你的本意本是如此，在他的心里是有满足的喜乐。所以呢，知足是可以学习的。那如何来学会知足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 学到神是我们最大的知足。人的心中有一种渴求，就是这种渴求只有在神里面是可以满足的。所以难怪诗人会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我想这首诗歌大家都会唱哈，也是很大家都很喜欢的。那奥古斯丁也说，他说上帝啊，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若非在里面，若非在你里面找到安息，是永远不会安息的。所以真正使我们知足的不是这个世界， 只有上帝才能够使我们自主，只有信靠上帝，只有靠着耶稣基督，才能在凡事有知足的，才能有凡事知足的生活。所以在我们一生知足的体验当中，我们所能得到的知足，就是要认识上帝的知足，因为上帝自己是满足，是知足的源头。而我们今天就是可以预尝这个天恩。一个靠耶稣知足的人，愿意降服在基督里，以上帝的旨意成就为乐。就像保罗，当时候他在罗马坐监受苦，那他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要透过他来传福音给当地的人。另外呢，第二个，学会知足，我们还要满足现况，为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足。这个诗人说，神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当人心中的欲望跟欲求超过上帝要给人的地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够享受真正的知足。我们不要老是盯着别人拥有的，我也一定要有，那个是在自己伤害自己。已经有的不去珍惜，偏偏去追寻追求我们所没有的，那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所以你现在拥有的是神给你的，你知足，你守住，就是享受神给你的恩典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既然上帝必会照顾我们，跟我们同在，那我们就应该要满足所有的。我们其实是不用害怕我们 有缺乏的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个，学会知足，我们要不要攀比。人生本来是很简单的，一经过比较，我们就会变得很复杂。我相信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的，只要有两个你就会知道了，就深有体验。我们不自觉的会比较，我嘴巴不会讲，我心里就会比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的心态。其实人的心里，小孩子的心里，他们也是很清楚大人在比较的。我们总是比较比较，结果呢是人比人气死人。那一个有正确观的人，他不会落入与人比较的心态。所以让我们学习，就是看重神所造的，所创造的你我，我们都是独特的，是神眼中圣洁的子民，君尊的祭司。我们如果要比较，应该是比较的是自己，而不是别人。我们要不断的跟昨天的你来比较，昨天的我来比较，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好，明天的我比今天的我更成长了。那一天新是一天，心意更新的变化以后，我们就会有知足感恩的人生。那第三个，刚刚我们讲到了学会像保罗一样学会喜乐，然后我们学会知足。第三个，我们就是要像保罗一样学会感恩有一个传说，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说的，故事有一个故事这样传说的哈，他是说上帝呢从天上派了两个天使到地上来，那一个天使的袋子呢，它是装世人的祈求，那另一个天使的袋子呢，是要装世人的感谢。所以两个天使呢，他们就游行到了地上去在地上游行一周以后，回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觉得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收祈求的那个天使，他袋子里面装的那个祈求呢，是一袋又一袋的，他背不上去。然后另外那个收感谢的那个天使呢，袋子就是空空的，里面就有三个感谢。所以他们就很诧异的，他们就彼此来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世人有这么多的祈求，而却很少感谢呢？那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，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记载到那个耶稣医治10个大麻风的，结果有多少的人回来感恩呢？ 只有一个。然后耶稣就很惊讶地说，得到医治的有十个人啊，那其他的九个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就有这个外族人，这个是外邦人，回来感谢上帝呢？弟兄姐妹，神期待我们得到恩惠，我们要感恩。就好比说父母呢，他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的孩子付出所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甘愿奉献付出，我们并不求什么回报，但是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有感恩的心，而不是表现的理所当然。如果孩子表现的理所当然，我们心里是不是有一点点不高，也会有一点点情绪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人生是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的。今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存留，难道不应该要感谢我们的造物主吗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或电视机前面的，我们都不是那九个中的一个，我们是可以愿意回来感谢上帝的。所以相对于在这个狱中的保罗，这个保罗他虽然呢生活非常的艰辛艰难，他不管有没有支柱，靠着主他已经学会了知足的秘诀，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的感谢。他对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帮助跟爱心是赞赏有加的。他把腓立比教会的感恩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纪念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17到19节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。弟兄姐妹，坐在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那腓立比教会呢，他们对保罗的奉献最终都是要记在腓立比教会的账上的。最美的是保罗他向这位丰富又荣耀的神祈求，在基督耶稣里更丰富的更充裕的将一切需要供给腓立比教会，是不是很美的事情？神喜悦馨香的祭。那我们也可以学习保罗，当我们对人有感恩的时候，你用这一节经文来为他祝福祷告。那其实这一节呢，也是在任何情况也是可以用的。我们再来念一次第19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。愿这些经文来也祝福各位。那另外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到，凡事谢恩，这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这句话呢是命令句，意思是说你不管在顺境在逆境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呢，我们都要感恩。所以感恩是要学习的，感恩不是为了我们遭遇了困难陷入逆境感恩，而是知道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，神都会像诗篇23篇所说的，神必与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而感恩。所以如果人不会感恩，你就很容易会抱怨不满现况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。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，他们抱怨没水抱怨没粮，他们忘记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怎么样的出埃及，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中的苦情，是神的恩典带领他们脱离了这个奴隶的捆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次我们的亲密之旅的这个夫妻成长的课程已经结束了，可是我们第一堂课呢，我们就学习，就是说看见配偶的长处善意跟他的努力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言语来肯定鼓励还有赞美对方。 那我们规定，就是我们有规定的，就是每一对夫妇要手牵手，眼睛对眼睛这样，跟配偶来说感谢的话。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恶心，好肉麻哦，又很别扭，到底要讲些什么呢？好，因为华人的习惯多半都是用行动、用做事来替代言语的赞美，而且我们总是觉得说，赞美让人骄傲，批评才会进步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我们经过了这些夫妻们经过了学习，他们不断的操练，那就发现说大家就越来越熟练。那其中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就带着孩子来，那就是你知道孩子是用眼睛在学习的，当他们看见他们的父母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也要跟着做。所以那个画面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的，就是孩子牵着父亲的手跟他说感谢的话，那个画面勾勒出一种非常温馨动人的场景，真的是觉得很美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去说感恩的话，对我们身边所爱的人。那这个欧大卫牧师，他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奈及利亚的牧师，在他的书《经历赞美的能力》，他就讲到说，感谢带来倍增，任何事情要经历到倍增的祝福，神的恩典就会被承认、被感谢。那的确，感恩带来祝福。我们不要等到感恩节我们才来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数算神的恩典。好，所以今天就从今天开始，现在开始，你自己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你会发现神给你的超乎所求所想的，那就为神已经给你的来献上感恩吧。然后你再扩大到你身边的人，你身边所爱的人，你的配偶，你的孩子，教会的同工，特别我们要感谢牧师，对不对？还有你的朋友，向他们说感谢的话，一定会经历倍增的祝福。诗篇第九十篇是摩西的祈求，很多人不知道这篇是摩西的祈求，那我们很熟悉这个经文。他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那这个得着智慧的心要怎么得着呢？就是要从敬畏耶和华而来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当我们每一天都用敬畏感恩的心来数算神的恩典，就是在数算自己的日子。这一篇真正在讲的就是时间。神是永恒的，是不受时间限制的。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而人呢，这个摩西很感慨人生的短暂，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词汇来描述，他说人生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如一声叹息。第十节更贴切地描述了人生的现况，他说呢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七十的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是不是很形象？是不是很描述我们真实的人生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来问自己，我还有多少的日子，我有多少日子可以为主来活。因为今天不管是谁在座的，不管是谁，我们的时间只有越来越少，我们不会越来越多的，因为时光一去不复返，对不对？时光一去不复返。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，可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有那种紧迫感。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，一场病生下来，你也会开始思想，我还有多少的年日可以活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的拥有生命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将会如何。 所以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说，智人跟愚人一样会面对一个灾祸，就是死亡。所以生命是如此的短暂，我们岂不是应该要来认真的思考？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主啊，我应当如何来为你而活？我应当如何来为你而活？最后，保罗是一个真正感恩跟数算日子的人。他说呢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所以让我们就学习保罗，学会在基督里的喜乐、知足与感恩。那这个不是只有头脑知识，而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生活方式跟生活态度。我们需要每一天靠主不断的来操练，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，我们面对大环境的不确定，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们生活上会面临很多突发的状况，我们有很多的难题挑战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对不对？那也盼望这篇道也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激励，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学会了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满足，生命跟基督的连结要跟连结在一起，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都可以知足，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来处丰富，随时随地感恩赞美，让喜乐涌住心头，我们可以经历生命的丰盛，活出信靠人生，有喜乐有盼望的人生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跟满足。主啊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的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，患难中的力量。主，你也帮助我们常常定睛于你，仰望你。我们不要看外在的环境，让我们学习超越环境，我们生命连结于你，我们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一样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，我们都会学会知足的秘诀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感恩，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。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